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有关于美国的经济、政治以及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那稍后回来呢，也会带您关注一下这个上海啊封城所造成的这个系列的影响。好，首先来看美国啊，今天呢 CBS 和 YouGov 做了一个最新民调啊，这个民调显示呢，目前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那么拜登的支持率在四月初的时候是就是因为这个民调是四月初做的嘛哈。那根据这个最新的数字显示呢，他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42%啊。58%的受访人都表示说他们不赞成现在拜登处理他相关工作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比前两个月二月三月相比呢都是有所下降啊，大概下降了1%左右。那么在新的调查当中呢，很多参与这个民调的人也给就是说对于现在啊通货膨胀的问题给拜登打了一些分数啊。那么因为最近几个月这个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在美国买菜加油的这一些消费的成本啊。那么其中呢有69%的人啊，将近70%的人都表示不赞同拜登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只有1/3的人表示说还可以。那么三月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7.9%啊，这是自1982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现在呢，一些这个相关分析哈预测是说，接下来在最新更新的这个通货膨胀数字呢，可能会达到8.4%哈。那具体情况呢，就看明天这个公布的数值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另外对于整体的美国经济啊，那么接受这个民调参与的这些民众们呢也打了一个分数啊，63%的人都表示不赞同拜登处理经济的方法，37%的人是赞同。另外在移民处理这个还有犯罪的问题上啊，处理犯罪和移民的问题上呢，拜登的支持率也很低，分别只有38%和39%的人赞同。那另外呢，这个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啊这个战事方面的处理呢，相对来说如果跟前几个问题相比啊，还算是略多一些人赞同拜登的处理方式啊，是45%的人，不过呢仍然是大部分的人不赞同。那么根据 538 这个民调追踪器显示呢，拜登的支持率自从今年这个去年夏天啊，就是一直开始就是下降的。那么他在上任的前六个月呢，那个时候支持率还保持在53%左右哈，但现在只有42%。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拜登刚刚公布的这个最新民调啊，和上一次我们当时看到是 NBC 公布的民调的结果呢，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哈，体现了一部分民意对现在的现任这个政府的一些判断和想法啊。那么面临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很多选举专家们都在想啊，就是说这些民调还有种种的一些迹象都显示呢，民主党如果想要继续在中期选举之后掌控参议院的话，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啊。那么一些选举专家和尤其是这个民主党的一些选举顾问呢，最近是分析了今年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位专家叫做 Cal Kaldick， 他是 Virginia 大学政治中心专门负责政治通讯和选举预测网站的一个主编。那他就指出说呢，虽然现在民主党是在白宫和国会两院都占多数哈，但是呢一般来说执政党总是在中期选举中会失利的。然后 NBC 刚才我们谈到在上个月底也是刚公布一个民调显示嘛，共和党人的选举积极性比民主党人高出17%，已经高达67%啊。那么民主党人只有50%对于今年的投票有很高的兴趣。那么从这一点投票热情上来讲呢，共和党也是更占优势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共和党只需要在 众议院夺回五个席位，在参议院夺回一个席位，就能重掌两院的一个控制权。那么呢，这个就是说意味着，如果民主党还想要继续占大多数的话呢，就必须没有任何犯错的余地。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可以说作为中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就是现任总统的一个民调啊，显示呢非常的不乐观啊，也给就是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呢这个赢面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么这个康尼克就分析说啊，总统越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在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些民主党的这些议员们的赢得席位的难度呢就越大啊。他说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那么民主党的咨询顾问也是这个佛蒙特州 Bernie Sanders 的一个高级顾问啊，叫做 Chuck Rocha， 他分析说呢，就是说这个总统的支持率越低，他们在中期选举中失去的席位就会越多，这是根据他32年作为选举顾问经验的一个总结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然后移民呢、这些政策方面也都是民主党人一直受到批评的啊，在这些政策方面一直受到批评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啊。那么其中有一些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试图减轻这些舆论的压力啊，但是呢，这也意味着说可能他就要与这个民主党的一些领导层啊，还有这个主要的一些方向哈、就可能要有存在一些分歧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哈、对于现在的一个就是说中期选举一些选举专家他们的一个判断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说在中期选举中选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看到 CNBC 有一个报道哈、就是说采访了大概是3个摇摆州一些关键州的一些选民啊，那么其中有这个乔治亚还有亚利桑那州哈、那么很多受访的选民都表示说呢，他们其实会在中期选举中最关心的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怎么样得到解决，会根据这一个问题的解决的一些方案来选择他们所要支持的政党或者是候选人啊。所以包括这个不久前盖洛普也有一个民调嘛，大概1/5的选民也都这么认为，通货膨胀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也是最关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美国的房贷利率的市场情况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最普遍的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呢已经涨到超过5%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市场报告显示呢，现在美国上市房源开始有缓慢增加，而且呢有更多的待售房屋啊价格有所下调，那么很多卖家呢也开始重新考虑要降低他们的要价。根据 CNBC 的分析，由于普遍存在的这个通胀还有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本来一些买房人的预算哈、就会比以前更加的紧张了，因为这意味着购买力下降了。那么对于那些当然是就是一定要扛住这个压力的，也就是说买房是刚需的那些人来说呢，那没办法，就是只能就是就是一方面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寻找买房的机会嘛。但是随着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更多待售房屋上市，然后呢竞价的压力呢有开始减少啊，所以这可能意味着一些有刚需的买房的朋友呢现在可能会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根据 Realtor.com 的一个数据统计，上周新的房源的数量啊，这个是指全美范围内，比一年前呢是增长了8%。在此之前呢，新上市房源是连续4个星期都下降的。那么待售的活跃的库存总量也比一年前减少了3%。那么鉴于新挂牌房屋的数量的增加，这个指标有可能在今年夏天啊超过去年的水平，因为一般新上市的房源都会在5月份达到一个顶峰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随着贷款利率急剧的往上增加啊，很多卖家似乎也在回归理性的要价啊。根据 Redfin 的数据呢，在截至4月3号的这个星期里面啊，4个星期当中，约有12%的待售房屋都有降价，那么这个数字是高于一年前的9%。那自从去年8月以来，卖家降低要价的比例呢，在全美范围内来看也是不断的在增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说房价要下跌啊。那目前呢，从全美范围内来看也好，还是从湾区来看也好，房屋价格的水平仍然远远高于去年的同期水平。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呢，也使得房屋的可负担性降低， 根据 Realtor.com 的数据呢，现在平均借款人每个月支付的房贷费用比一年前买同一间房子的费用要高出 38%、哦、那么 Refin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Daryl Fairweather， 他也分析说哈，尽管现在呢就是说美国的房市是需求大于供应的哈，可是卖家们因为这个就是购房人的购买力下降嘛，所以也在调整自己心中的预期，不会再漫天要价了，所以这个就是房地产市场在降温和调整的一个迹象。那么另外呢，这个Fannie Mae就是房利美呢有做一个阅读调查，就是消费者对于目前房地产市场是有些悲观情绪的哈，尤其是对于这个不断上涨的贷款利率。那么房利美的副总裁也是首席经济学家哈 Mark Parlin， 他就表示说呢，如果这个对房地产市场的悲观情绪存在，然后房贷利率还是会上涨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美国房市降温的幅度可能会超过之前的一个预期哈。那我们知道房贷利率上涨肯定是的啦，这个美联储已经说了今年一定调整基准利率哈，就至少要再调个几次，而且每次都是这个加息的脚步也更加大了，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就要继续来关注了哈，这个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的一些冲击和影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刚刚收盘呢，今天美股的情况。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美股的投资人们啊，似乎是越来越担心这个殖利率啊，因为现在已经达到三年的最高点了，之后有可能会使美国的经济放缓啊。那么现在美股，尤其是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下跌的情况，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413.04点，跌幅是1.19%。在交易后的最后一小时呢，跌幅也是就继续在扩大啊。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299.04点，跌幅是2.18%。那么主要是一些投资人认为说成长型的股票可能会受到这个联储局加息的打击是最大的。另外在上周下跌之后啊，今天标普500的指数又是继续下跌75.75点，跌幅是1.69%。那么随着这个本月啊，我们看到四月份其实这个股市下跌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其实已经超过了5%了。那么一些成长股和科技股的抛售呢，在四月份又是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纳斯达克指数其实目前跟就是近期最高点来相比呢，已经回落了大概17%左右啊。那么对于利率的上升的担忧呢，使投资人会选择抛售更多风险比较高的这个股票。那比如说领跌的科技股啊，今天微软下跌了3.94%，辉达和 AMD 这些半导体股票呢是下跌了5.2%和3.59%。那么由于担心这个中共对于新冠疫情的封锁啊，会抑制全球的需求啊，导致供应链的问题啊，油价是今天下跌。国际指标布兰特原油价格呢是下跌了3.7%，现在每桶是98.94块。另外，西德中质原油 WTI 期货呢是下跌了3.5%，每桶是94.83块。能源股呢也是全面下跌，西方石油下跌了6.31%，响尾蛇能源呢下跌了4.86%啊，康菲石油下跌了4.91%。不过今天这个航空股可以说是逆势而上。达美航空的股价飙升了3.96%，阿拉斯加上涨了1.09%，美国航空上涨了2.29%，西南航空涨了3.4%，联合航空也上涨了1.1%。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AT&T 哈，它在剥离了和这个 Warner Media 还有 Discovery 合并之后呢，股价是大跌了18.68%。那么摩根大通目前的分析呢，还是看好它之后的一个发展哈，给它的 AT&T 还加码评级了。那所以就是看吧，后续会是实际的这个市场反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Twitter 的股票啊。那么 Twitter 最近可以说是在这个聚光灯前啊，因为 Elon Musk 他的这个大幅收购成为他最大的股东。不过呢，昨天晚上他这是正式说会放弃加入到 Twitter 的董事会啊。那么 Twitter 今天的股价是走升的。那目前呢，这个就是Twitter 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呢有下跌， 超过8%，但是收盘之后呢，最终是上涨了1.73%哈。那说到这个 Elon Musk 啊，他昨天不是说这个确定他不再加入这个董事会了吗？那么为什么？其实外界都在猜测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和意图哈？虽然他确定说不加入推特的董事会职位，不过 Elon Musk 并没有闲着啊，过去两天一再在推特上发起民调哈，那他就提出说希望推特降低他的订阅付费的这个费用啊，并且呢就是要给这个认证的标签，同时呢也是引入这种电子货币的支付等等哈啊，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也涉及到我们湾区的建议，就说 Twitter 在旧金山的总部啊，因为员工都 work from home 了，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这个流浪汉的收容所？结果几百万人投票哈，超过90%的人都赞同他的这个说法哈。所以 Elon Musk 就说呢，他虽然不加入董事会，但他仍然会不受限制的去参与 Twitter 战略的一个讨论哈，直接向董事会成员提出他的想法和建议。那么再回到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哈，现在他拥有 Twitter 92%的股份，是 Twitter 最大的股东。那么一些业内人士就分析说哈，那他没有去拿取这个董座的席位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一旦加入董事会之后哈，他就必须遵守就是他持股不能超过14.9%的这个限制啊。那么现在呢，他不想要加入董事会了，所以今天好多家媒体啊，有彭博社、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些其他媒体都分析说，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Elon Musk 不入董事会，就说明他可能会再加购更多的 Twitter 的股份，从而呢让他对这个公司呢能有更多更积极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哈。所以当然这个都是一些媒体的分析了，到底他是不是这么想的呢？我想只有 Elon Musk 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哈。后续他有什么样的动作呢？我们再为您关注和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啊上海持续封城所造成的一些连锁的反应和影响。